欢迎来到 AI Radio FM 科技频道，您的个人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大型语言模型 LLMs 的压缩。随着模型参数量爆炸式增长，推理成本和部署障碍也越来越大。今天我们就要聊一篇关于极低比特量化的论文，名为 CCQ。
是的，我非常兴奋能讨论这个。大模型确实越来越大了，比如 DeepSeek V3 有6710亿参数，文心 4.5 也有几千亿，这给实际应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 CCQ, 也就是卷积码量化，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生的。
没错。在深入 CCQ 之前，我们先快速回顾一下现有的量化技术吧。常见的有8比特或4比特量化，但当我们试图压到更低，比如3比特以下时，会发生什么呢？
问到点子上了。传统的标量量化，比如 GPT-Q 和 AWQ 在4比特时表现还不错，但一旦到2比特，模型的精度就会急剧下降，几乎是性能悬崖。因为2比特能表示的数值范围太有限了，误差非常大。
我明白了，所以标量量化在极低比特下行不通。那么另一种主流方法，矢量量化呢？它听起来更高级一些。
矢量量化 Vector Quantization 确实能在保证精度的情况下实现更高的压缩率。它的思路不是单个数值去量化，而是将一组权重向量用一个码本 Codebook 里的索引来代替，这样存储空间就大大减少了。
听起来很完美，那它的问题又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推理速度上。推理时，模型需要根据存下来的索引去一个巨大的码本里查找对应的向量来重建权重。这种大规模非连续的内存查找操作对于硬件来说是场噩梦，它破坏了数据局部性，导致硬件无法高效利用，最终严重拖慢了推理速度。
所以我们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标量量化在极低比特下精度崩了，而矢量量化又太慢了。这正是 CCQ 要解决的核心矛盾，对吗？
完全正确。 CCQ 的目标就是鱼和熊掌兼得，既要矢量量化的高压缩比和高精度，又要标量量化的推理速度。它巧妙地结合了卷积码理论和标量量化，构建了一个不需要查找表的编码空间。
不需要查找表的编码空间，这个概念太吸引人了。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能给我们讲讲 CCQ 的核心思想吗？
当然。 CCQ 的核心在于它对卷积码的重新定义。它用一个三元组 L, N, S 来配置编码。 L 是每个状态的比特数， N 是单次编码涉及的状态数，F 是相邻状态间的转移比特数。关键在于相邻状态之间有重叠的比特，这带来了记忆效应。
等等，能用一个具体的例子解释一下吗？比如论文里提到的 L 等于 4, N 等于 3, S 等于2配置。
好例子。这个配置意味着我们用4比特精度的数值进行量化，每次处理三个状态，也就是三个权重值，而状态之间的转换只需要两个新的比特。所以存储三个4比特的数值，原本需要12比特，现在只需要初始状态的4比特加上后面两次转换的2乘2等于4比特，总共只需要8比特。
哇，这相当于每个权重只用了8除以 3, 也就是 2.66 比特，但精度却等同于4比特量化。这太神奇了。那解码过程呢？是不是很复杂？
这正是 CCQ 最美妙的地方。解码过程异常高效。因为卷积码的结构特性，解码只需要通过位移 big shifting 操作就能完成，完全不需要像是量量化那样去查表。这是一种纯计算操作，对硬件非常友好，速度极快。所以我们说它构建了一个免查找表的线性映射。
我明白了，通过巧妙的编码设计， CCQ 把耗时的查表操作变成了高效的位移计算。这确实解决了矢量量化的速度瓶颈。论文还提到了混合编码 hybrid encoding, 这又是什么？
混合编码是为了解决一个很实际的工程问题。我们知道计算机存储数据通常是用8比特的整数倍，比如 int8, 但我们刚才算的 2.66 比特这种奇怪的比特率直接存效率不高。混合编码就是在一个处理组里交替使用两种不同的编码配置，比如 L 等于 3, N 等于 3, S 等于 2, 和 L 等于 3, N 等于 4, S 等于 2,最终巧妙地把7个数值编码成16比特，也就是 2.28 比特权重。这样就刚好能用 int16 来存储，非常高效。
这真是把压缩做到了极致，连存储对齐都考虑进去了。但 CCQ 的目标是2比特量化， 2.28 比特还不够。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真正2比特的呢？
为了实现真正的二比特，他们提出了一个更创新的方法，叫做码簇 Code Cluster。 他们发现，在对权重进行卷积编码后，每个通道实际用到的编码值其实是有限的，并且分布上近似于正态分布。那么是不是可以只保留那些常用的编码值，把不常用的去掉呢？
听起来像是对编码值本身再做一次压缩。
完全正确。他们对编码值进行了一次均匀量化，把原本庞大的编码空间映射到了一个8比特的数值范围，0到255。比如他们先用一个 L 等于 6, N 等于 4, S 等于3的配置进行编码，这样四个权重值就对应一个编码。然后通过码簇，这个编码被压缩成一个 UInt8。这样一来，存储四个参数就只需要8个比特，完美实现了2比特权重的目标。
太强了。虽然编码空间被压缩了，但因为原始的量化精度是6比特，并且是分组进行的，所以对关键权重的影响很小，模型性能得以保持。这套组合拳打得真是漂亮。那我们来看看实际效果，实验结果怎么样？
效果非常惊人。在 DeepSeq V3 这个6710亿参数的庞然大物上， CCQ 用 2.06 比特的方案将模型大小从8比特的 642G 压缩到了 184G， 精度损失非常小。而在文心 4.5 300B 这个模型上，2比特量化后的模型大小只有 89G， 相比 IN8 基线内存消耗减少了 68%， 而平均准确率只下降了大约 2%。
89G，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像文心 4.5 这样巨大的模型，原本需要多张昂贵的 GPU 卡才能运行，现在单张英伟达 H20 GPU 就能部署了。这完全消除了多卡间的通信开销，对于降低部署成本和提升服务效率来说是革命性的突破。
这确实是实打实的产业价值。我们聊了精度和压缩率，那推理速度呢？ CCQ 真的像它设计的那样快吗？
是的，论文也给出了详细的性能测试。在 GEMV 矩阵向量乘法的场景下， CCQ 的速度比之前提到的矢量量化方法 VPTQ 快了高达两倍，并且非常接近标准的2比特整数 WINT2 量化的速度。这有力地证明了它基于位移的解码设计是成功的。
在 MO 模型中关键的 Grouped Game 测试上呢？
表现同样出色。 CCQ 不仅超过了主流的 W8A16 和 W4A16 算子，而且随着 P 处理大小的增加，它的延迟优势更加明显。这说明 CCQ 不仅压缩得很，跑得也快，是一个真正兼顾了准确率、压缩率和推理效率的实用方案。
总结一下， CCQ 通过卷积码、混合编码和码簇等一系列创新，成功地解决了极低比特量化领域里精度与速度不可兼得的难题，并且在真实的大模型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那么对于未来，作者有什么展望吗？
他们提了几个有趣的方向。一个是基于损失的动态比特分配，比如他们发现模型里可能只有某几层特别关键，可以给他们高一点的比特率，其他层用极低比特，这样可以更好的平衡性能和压缩。另一个是把这个编码量化框架扩展到其他的编码理论，这显示了 CCQ 方法有很强的可扩展性。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今天我们对 CCQ 这项技术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它确实为大模型在真实世界中的部署描绘了一幅更具成本效益的蓝图。
很荣幸能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能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期待下次还有机会交流。
感谢订阅 AI Radio FM 科技频道，我们下期再见。